今晚来听点什么好呢？
为你推荐来点播放清单。
什么？什么播放清单？
是播放清单 FUN FUN。
来点轻松的、有趣的、生活的，欢迎收听来点播放清单。
Hello，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来点播放清单，我是陈雨恩，晴天雨天的雨，感恩恩典的恩。毕业季让你想起了哪一首歌呢？有没有一首歌让你一秒回到学生时代？雨恩昨天找了找，想起了一首歌，这不是雨恩毕业当年的毕业歌哦，但是是一首我最有印象的毕业歌。这是2009年雨恩就读的中学，在马来西亚的新山宽柔中学的毕业歌《我们的盛夏》。
窗外的树叶徐徐飘落下，仿佛倒数的钟声在作响。青春
我们已长大，我们的青春不怕阻挡，风吹过
我们的盛夏，这是宇恩就读的中学宽柔中学2019年的毕业歌。盛夏是夏日当中最炎热的时候，我想也代表着青春热血的岁月。这首歌的前奏有宇恩校歌当中的一句，间奏则出现了卡农。宇恩觉得这是很有创意的编曲。在他们的 MV 音乐视频当中，他们身穿全白的校服唱着这首歌，一直到最后才换成了五颜六色的便服，仿佛也象征着成长，即将往全新的旅程出发。而我们生命绽放的光芒，不只是在学生时代毕业的季节，在天父里面他要给我们荣耀，他说我们是光明之子。我们可能没有过去那么青春热血，但是呢，我们仍然可以拥有那个属天的喜乐与活力。
我们的心间撒下星星的种子，让我一遍又一遍穿过黑暗的种种考验。
阳光为我们绽放笑颜，黑暗已经离我们好远。笑声与歌声响彻天边，让我奔向整个世界，让我奔向整个世界，宣告我们是光明之子。
赞美之泉的我们是光明之子，何等感恩是圣灵在我们的心间撒下喜乐的种子，让我们能够一天又一天享受天父所赐的恩典，并且冲破黑暗的种种考验。愿福音的种子也借着我们撒在更多预备好的人心上。接下来要进入节目的点播咯。今天的婚恋家庭节目爱情哇哇哇是由天天妹担纲主持，天天妹要透过幸福说明书得着婚姻中的自由与满足，这本书继续的和我们分享聊聊钱这件事系列。节目简介，婚姻的财务目标不是要致富，而是要在基督里知足。知足的心是从基督里的安全感、健康的人际关系以及做财务的好管家所培育出来的。哇，再重复一遍哦，知足的心是从基督里的安全感、健康的人际关系以及做财务的好管家所培育出来的。那今天要分享的就是几个帮助我们学习知足常乐的方法，主题是聊聊钱这件事二，婚姻的财务目标不是要致富，而是要在基督里知足。一起来收听。
欢迎收听爱情哇哇哇，
我是史哥哥，
我是天天妹，
各种情感话题挖掘深度与广度，
挖出感动与温度，
为其中的美好惊叹不已。
诶，是惊叹还是惊悚啊？
以轻松漫谈的方式畅聊各种情感话题。
爱情啊，我挖我挖我挖挖挖。
欢迎收听爱情挖挖挖，我是天天妹。今天继续来分享这本书《幸福说明书》，得着婚姻中的自由与满足。非常感谢台湾学员传道会授权给我，在节目里面将这本书呢推荐给听众朋友。这个不是业配哦，主要是因为天天妹在单身到已婚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幸福说明书都给我很多很多的帮助。这是我跟史哥哥在谈恋爱的时候的一个爱情指南书，呵呵，很像恋爱教科书啦，帮助我们在 这个恋爱的过程里面，在沟通很多的金钱观、家庭、婚姻的议题的时候，这本书帮助我们两个可以聚焦。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想要谈，可是不知道要怎么去深入的谈这些比较严肃的议题，那这本书呢就很能够来帮助我们所以我自己得到了很多的帮助，那也推荐给我身边的一些的朋友，那他们也觉得哇，这本书帮助他们很多所以呢天天妹就想，那我在节目当中也希望可以分享给更多的听众朋友来了解。如果你想要更多知道这本书的资讯，你可以看到这个文字介绍栏就有书籍介绍的连结，点进去就可以认识更多。当然如果你想要购买支持的话呢天天妹是非常的推荐大家真的这本书真的很值得买。如果你是单身，读这本书可以带给自己有很多的帮助，那更何况如果你是一个正在预备自己要进入亲密关系、进入婚姻的朋友，那就更适合读这本书啦。好，今天我们要继续来分享的呢是幸福说明书的第七章，万恶之根。好，看到这个书名呢我们就知道，哎呀，这个是在讲钱的啦更准确的说法呢，它是在讲贪婪，对钱的贪婪。当人对钱贪婪的时候，这样的一个心，它是万恶之根。钱本来是有很多的好处，但是这个贪婪的心呢，会导致这个钱变成了有许多坏处。本来是很好用的东西，到最后呢带给我们自己毁灭所以这个万恶之根这个贪念真的是要好好的去面对的一个功课。好，那怎么样面对呢有一种心态可以帮助我们这个制服贪念就是知足的喜乐知足的喜乐。在婚姻当中很重要的婚姻的财务的目标不是要致富，而是要在基督里知足。知足的心是从基督里的安全感、健康的人际关系以及做财务的好管家所培育出来的。这个知足的心我们可以从保罗书信腓立比书的第四章11-12节来思想。11-12节这边说，我并不是因缺乏说这话，我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时随在，我都得了秘诀。这两节经文呢是很多的基督徒呢会引用的那我们怎么去思想它呢？两节的经文呢，都解释了保罗他称赞腓立比人的原因。他并非因为感到缺乏，所以他故意呢，好像对腓立比的弟兄姐妹讲一些奉承的话，所以他才会说，我并不是因为缺乏说这话。好像要叫这个腓立比人日后继续的奉献给他，供给他。而是他对腓立比人有认识、有信心，知道他们的确是那样顾念主的仆人。使徒保罗在他自己缺乏的时候，他也没有去责怪别人的爱心不周到或者不够，而且在获得别人的供给时，他也不会急于的讨好，以索求人的好感。保罗所信靠的不是富足的人，而是富足的人的背后有这位全能的上帝。因此保罗才会说，他已经学会了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这是他随时能够有喜乐而且不用奉承富足人的秘诀。保罗给我们看见真正知足的意思是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无论贫富、苦乐、尊卑、荣辱都可以知足，也就是说无论什么情况，他都以当时所有的为满足，并且他愿意顺服接受上帝在当时给他的所有的安排。一个不知足的人总以为自己应该还算知足 因为自己所求的只不过是比现今较好的享受而已，并非贪念或者是求太多吧。但这并不是知足，这样的人还并不明白知足的意义。当他的理想达到以后，同样还是会有一种不满足在里面。保罗在经文里面说，他已经学会了，这表示保罗他曾经学习过这个功课，他经历过各种不同的境遇，他已经从当中有所体会，知道这世间没有完全理想的境遇，各种的生活环境都有缺乏，无论苦乐贫富都是如此。他也学习到在各种的境遇当中，主的恩典和帮助都同样的可靠，因此他自然而然的能够以他现在所有的为满足。因此第十二节的经文，腓立比书第四章的第十二节经文，保罗说，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事随在，我都得了秘诀。从这节经文当中，保罗见证他自己如何在各种不同的环境里面得胜。他不是一直在饱足和丰富的里面，当然也不是一直在饥饿和缺乏当中。上帝让保罗经过各种不同的环境，使他能够获得丰富的属灵的经历。这边要注意啊，保罗若不在各种环境当中来倚靠上帝，顺服上帝，从当中学习到属灵的功课，领悟到得胜的要诀，那么纵使上帝让他有机会处各种不同的环境，他也毫无所得。知足真的是基督徒成圣过程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可是很少的人真正的去经历到知足的喜乐。当我们没有看见，没有学到这个功课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处在一个长久以来都没有得到真正的满足。那么接下来呢，在书里面给了一些建议可以帮助我们在知足的这个功课上面学习得更好。首先呢，就是签上名，把它全归给上帝。撒旦的谎言之一，就是让基督徒以为钱财和产业不是上帝托付给我们的，而是就是属于我们的。我们虽然嘴巴上常常会讲说啊，我所有的一切都是上帝的，可是其实并不是如此我们时常忘记我们的财物，我们所拥有的一切是上帝的。所以或许呢，我们要写下一份放弃所有权的声明，签上名字，把上帝给予我们的所有的资产都归给上帝，这是帮助我们牢记上帝恩典的一个好办法。不妨考虑改变你用的词汇，从我的改成那。谈话的时候说那车子和那房子，不再说我的车子我的房子，或者呢也可以改成上帝的车子上帝的房子。词汇的一个改变其实都会提醒自己我所拥有的每一样东西都是属于上帝的，而不是我，我是一个管家。第二个呢，可以学习操练感恩的心。有些做法可以培养知足的态度，例如凡事谢恩，为上帝所赐给我们的每一件人事物来献上感谢， 用感恩的心情来取代内心无尽的渴求，或者说私欲好了，好除去我们内心的贪婪。其实想一想哦，就神国的角度来看，基督徒是全世界最富有的人呢。我们拥有每一件金钱买不来、小偷也偷不走的东西。我们在上帝的国度里面享有丰盛有余，并且拥有天堂的珍宝。此时此刻，我们拥有上帝所有的资源和丰盛。上帝他乐意倾倒给我们许多的物质的好处、属灵的好处。不但如此，上帝愿意照顾儿女们的财物。在圣经的诗篇37篇25到26节，大卫王写道说，我从前年幼，现在年老，却未曾见过一人被弃，也未见过他的后裔讨饭。他终日恩待人，借给人，他的后裔也蒙福。有许多宣教士尽管收入很微薄，可是呢，他们的儿女啊，似乎在财务上面蒙受祝福。这些子女当中有很高的比例就读高学费的私人基督教学院。这告诉我们什么呢？当然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一个生命的故事，上帝对每个人的供应也都不一样，所以这无法比较。可是值得我们去思考的一个方向就是，当我们愿意回应上帝的引导时，上帝会愿意供应我们的，上帝会照顾我们的，上帝乐意提供我们所需用的东西。好在这个过程里面，他实行他的旨意，也让我们明白他的旨意。好，第三个好方法哦，帮助我们可以拥有知足的喜乐，就是在婚姻当中呢，我们花钱的方式会反映出我们的价值观。所以这一对夫妻如何解决差异就很重要了。丈夫要把钱花在某一样事物上，而妻子有不同的做法。两个人都是不一样的，各自有不同的价值观，有不同的渴望，有不同的爱好，甚至我们对于哪些是绝对的需要，或者哪些是欲望，也有截然不同的看法。夫妻两个人越早达成一致的金钱财务的使用原则还有价值观是越好的。这正是做预算的过程跟预算的本身一样有用的原因。预算建立了我们花钱的优先次序。诶，亲爱的朋友，你有没有在生活当中建立预算啊，建立这个优先次序啊？不只是跟自己好好谈一谈，也跟你的另一半好好的谈一谈，你们的优先顺序是什么，你们怎么去看待绝对的需要，好，哪些是欲望但并不是需要，好，你们的金钱价值观有什么差异呢？好，跟你的另一半好好的聊一聊。在婚姻当中，金钱的冲突是无法避免的，甚至在落实什么叫做上帝的好管家，我们在落实这个角色时也会有一些冲突耶。因为就像我刚刚说的嘛，夫妻两个人非常的不一样，有不同的渴望、不同的爱好，甚至不同的价值观，然后在落实有不同的做法。当我们是基督徒的时候，我们都说，对，我们是上帝的好管家， OK， 那怎么样管理这个财务，这个做法也会有很多的不同，这些都要沟通。我们应当面对冲突，仔细的去探讨，在差异出现的时候，彼此协调，也彼此接纳。为金钱争执不休的夫妻，往往会陷入婚姻的困境里面，也很难解决问题。很长的时候，他们遇到的情况就是，用钱的坏的习惯不改，只是互相抱怨，把自己的狼狈处境这个责任归咎给对方。老亚当的错误。什么是老亚当的错误呢？亚当跟夏娃偷吃了禁果之后，上帝在园中呼唤他们的名字，结果呢，这两个人呢就躲到了树丛里面去，不敢面对上帝。上帝就问他们说，你们怎么不出来见我呢？ 亚当就说，因为我听到你的声音我就害怕。哦，上帝就说，莫非你吃了我所吩咐你的不可吃的果子了吗？那亚当就说，是你所造的那个女人拿来给我的。哦，亚当非常自然的说话好溜哦，是不是？就直接说，上帝啊，是你所创造的那个女人拿来给我吃的，直接把自己狼狈的处境归咎给了夏娃。这就是老亚当的错误，老亚当的罪，把责任归咎给对方。我们要把多少的比例收入奉献给上帝做那圣工呢？我们要除去多少的比例呢？有一个老格言说，给10%存10%，并且喜乐的花用剩余的钱。诶，这可能是一个不错的建议，大家可以当一个参考。不过呢，因为每一个家庭的情况不一样，每一个人的经济的情况也都不同哦，所以呢，我们可以自己啊好好的来规划，跟另外一半好好的来沟通啊。当沟通不良的时候呢，赶快来谈心对话一下哦，来对焦一下，诶，到底沟通的冲突的点在哪里啊？是始于两个人的观念不同吗？两个人的期待不一样吗？啊，是没有被接纳，所以感受不好吗？然后呢，一起来到上帝的面前来祷告，祈求上帝在你们的中间来引导你们，赐给你们对于沟通有敏锐敞开的心，有爱心，然后对于财务的规划有智慧有能力。第四个可以帮助我们拥有知足喜乐，然后胜过贪婪的好办法，就是智慧的管理财务。在圣经里面，并没有任何的经文命令基督徒要拟定预算。不过呢，上帝的话语当中啊，常常有一个信息啊，在告诉我们，我们必须要为自己如何使用钱财来负起责任。耶稣基督的教导当中有一则啊，令人啊真的是听了要有所警惕的一个教训哦。主耶稣说，倘若你们在不义的钱财上不忠心，谁还把那真实的钱财托付你们呢？这是在路加福音的第16章11节。要智慧的管理财务，那么做预算呢，是很有效益的一个做法，因为预算强迫我们要为自己的奉献订立计划，并且管制自己对于钱财的使用。财务危机顾问们提出报告指出，在前来寻求帮助的客户当中，没有一个人有做预算的习惯哦，所以呢，哎，真的是哦，很多人呢觉得，哎呀，怎么办呢？自己的这个不太会财务管理哦，甚至呢，把这个错误呢，推给了别人，可是却没有好好的想一想，自己应该要来做预算，应该要建立起做预算的习惯。好，那么第五个可以帮助我们哦，比较能够知足的喜乐过日子的好方法哦，就是减少负债。怎么说减少负债呢？今日多数的消费者面对的最大的陷阱啊，是负债。信用卡公司、金融公司、银行靠利息致富，广告商呢，他们非常懂得哦，用增加我们的欲望和减低满意度的这样的一个艺术，然后让我们更愿意多花一点钱。然后他们会欺骗我们啊，说欺骗吗？对，就是给我们一个诱饵，好，让我们采用每个月分期付款的方式，而不是一次付清所有的款项。没有多久，这个问题就会变成，我们缴得起分期付款吗？而不是，我们有没有现金来买这个东西？ 在圣经里面箴言书的22章第7节说，富户管辖穷人，欠债的是债主的仆人。也就是说，积欠债务啊，会让人成为奴隶，成为金钱的奴隶。如果你不相信这一句箴言，你试试看2次或3次不去付你的汽车贷款啊，或者是房屋贷款啊，看看会发生什么事啊。你会发现债务真是一个捆绑哦，压得你真是喘不过气来。更糟糕的是，圣经也教导我们，债务是上帝在我们不顺服的时候所给的咒诅之一耶。债务是个咒诅，怎么会有人要做奴隶、受捆绑并且受咒诅呢？有没有什么指南可以帮助我们脱离这样的捆绑呢？在这本书《幸福说明书》当中写了10个指南。第一个，祷告；第二个，建立预算表；第三个，好好的列一列你的资产。什么是资产？就是你所拥有的每一笔存款或者你拥有的物品。第四个，列下你的债务。好，如果你有债务的话，都把它列清楚，积欠的每一笔款项或者是物品。第五个，针对每一位债权人建立还款的进度表。第六个，寻找赚外快的机会。第七，不要再累积新的债务。第八，为自己所拥有的一切怀着知足的心。第九，彻底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第十，不要放弃。我觉得第十点真的很重要啊，要有盼望，相信自己可以改变的，相信自己是可以建立一个新的优质的知足常乐的财务的管理方式。所以不要放弃，不要放弃。当觉得哦好累哦好辛苦哦没有办法继续执行的时候呢，哎，赶快来祷告，然后呢赶快再来看一下这个预算表，帮助自己呢再一次的对焦。所以不要放弃。好，接下来呢还有一个很好的办法，就是慷慨的奉献。慷慨的奉献，如果债务是个咒诅，那么奉献呢应该是个祝福吧。而且爱是奉献的核心，我们千万不要心不甘情不愿的去奉献，然后再打一个如意算盘，哎呀我已经奉献了，太好了，上帝应该会祝福我吧。或者心里面在想说，哎呀，这笔钱奉献出去了，其实我可以怎样怎样的来花这笔钱。不要一边奉献一边觉得被强迫奉献，在心里面嘀嘀咕咕，难道做基督徒就一定要十一奉献吗？我们可以从哥林多后书的第8章的1到5节的经文呢来思想一下哦，我们为什么要慷慨的奉献，这个当中有什么样的可以注意的要点。我先来读一下哦，1到5节这边说，弟兄们，我把上帝赐给马其顿众教会的恩告诉你们，就是他们在患难中受大试炼的时候仍有满足的快乐，在极穷之间还格外显出他们乐捐的厚恩。我可以证明他们是按着力量，而且也过了力量，自己甘心乐意的捐助。再三的求我们准他们在这供给圣徒的恩情上有份，并且他们所做的不但照我们所想望的，更照上帝的旨意，先把自己献给主，又归附了我们。从这5节的经文里面呢，我们可以来思想一下，慷慨的奉献有3个重要的要点。第一个呢，就是在负担得起之前选择慷慨的奉献。好，就是在第2节这边哦，他们在患难中受大试炼的时候仍有满足的喜乐，在极穷之间还格外显出他们乐捐的厚恩。就是在负担得起之前，他们愿意慷慨的奉献。第二个要点哦，即使超过我们的能力，也愿意凭着信心慷�慨奉献。就是在第3节经文说，他们是按着力量，而且也过了力量，自己甘心乐意的捐助。 当然这个呢是用来对自己说话，而不是拿来要求别人，对别人说，哎，你应该要捐那个超过你力量的那个捐款，好，如果没有的话呢，我们就批评人家没有信心，好，这是不行的，好，这个是对我们自己说的，好，甚至当我们要这么做的时候呢，我们也的确是需要评估一下自己的能力。还有呢，就是如果我们结了婚之后啊，我们要做一些很大笔的超过平常额度的奉献的话，我们也需要跟另一半好好的讨论的，不要让奉献这样一个美好的事情反而变成了你们夫妻吵架的一个原因。我听过有些的基督徒呢，他们很乐于捐献，可是他们在捐钱的时候没有跟另外一半好好的沟通。有一个太太呢，甚至直接啊就把房子啊拿去贷款，把这个贷款拿来的钱去捐献。把房子拿去贷款，这是不是一种负债？你觉得呢？大家可以想一想哦。但是他去做这个事情的时候，没有先跟他的另一半讨论，所以当他的先生啊，他的弟兄知道了这个事情之后，真是勃然大怒啊！你要捐这笔钱，你要去贷款，你怎么没有事先跟我沟通呢？我还有听过那种就是直接就是把房子卖掉然后去捐钱的，这个呢也是让家里的人啊非常的大傻眼，非常的震惊。所以我们要做超过我们能力的慷慨奉献，需要先想一想这笔费用有没有牵涉到其他的家庭成员，它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我们是不是有信心之外，我们也更有智慧的去奉献，以免上帝的名因着我们的行为被人误会，那这是很可惜的事情。好，还有呢第三个奉献的要点呢，就是先奉献给上帝。就像这个哥林多后书第八章的第五节这边说，并且他们所做的不但照我们所想望的，更照上帝的旨意，先把自己献给主，又归附了我们。好，这边说的先把自己献给主，好，而且是照上帝的旨意。好，所以这个慷慨奉献呢，是先奉献给上帝啊，也包括了我们自己这个人，好，奉献给上帝。好，所以我觉得从这个经文当中，我们可以去思考什么叫做慷慨的奉献。好，那么接下来呢，还会谈到智慧的投资啊，还有财务的一些道德标准啊，希望你继续的透过爱情哇哇哇，我们一起来学习咯，下回见。
谢谢天天妹的分享，接下来还会有另外一集会继续的把财务的部分讲完哦，欢迎继续的收听。得获财的能力是天父给我们的，因此我们也要清楚的知道自己是管家，所有权是神的，也愿主帮助我们能够成为忠心又良善的管家。如果一切是属神的，我们就不会凭着自己的心意任意浪费挥霍了。而当我们操练慷慨的奉献，也别忘了若是有感动要大笔的特别的有一些奉献，记得要和另一半好好的讨论，两个人有相同的感动达成共识以后再来奉献。接下来点播的清单是读给你听，好声音为你朗读经典故事，吴姐姐讲圣经故事一创世纪，今天的主题是解梦，作者吴涵碧女士，朗读者严大卫老师，一起来收听。
从小到大我们被催促着要好好读书，长大以后你真的有好好读书吗？你有多久没有好好读书了呢？在这里，我们将为你读书，期盼透过每个礼拜一次的心灵约会，能够让您的生命对于真理更加的心领神会。 吴姐姐讲圣经故事一，创世纪。
各位朋友，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要跟你分享的是吴姐姐讲圣经故事第一册创世纪里面的第31个故事，解梦。诚如约瑟所预言的，3天之后九正官复原职。可是九正却忘了自己的承诺，没有向法老去求情。或许就是日本人的一句俗话，别人的痛楚可以忍受3年吧。可怜的约瑟每次听到监狱铁门的声音，总是误以为要放他出去了，可是无奈的望尽千帆皆不是。一次又一次的失望让他看透了人性，既然连自己的亲哥哥都会把他卖了，对于这个冷酷的世界根本不该抱什么奢望的。但是约瑟对神还是存着希望，他不断倾诉对神的爱，他也从不诘问神，他努力地转移目标，非常热切地关心其他受刑人。这真的是一个既漫长又痛苦的考验。2年之后，这一次轮到法老做怪梦了。法老睡在奢华的皇宫里，自认是神，而这个神却被自己的噩梦吓得滚下了床。众人急奔而来，发现法老喘着气，擦着冷汗直呼，好可怕啊。祭司赶快端过一杯酒递给了法老王。法老拍着胸口说，这一次的梦真可怕。可是祭司却没有办法为法老解梦。法老生气了，命令明天把全国所有的术士跟法师给找来。于是全埃及的高人轮番上阵，各种稀奇古怪的解释，提出各种消灾解厄的偏方，法老一概摇头。皇上生气，底下的人的日子当然也不好过。九正本来已经忘了约瑟的，因为约瑟被诬强暴波提法的夫人，而波提法仍然是法老的护卫长，九正即便想起来也不愿意得罪波提法。可是现在既然发生这样的状况，九正为了自己的命运也不得不向法老进言说，陛下，我知道有一个人能解梦，2年前陛下将我跟善长同时下狱，其中有一个希伯来奴隶预言我会再次的为陛下斟酒，而善长会被砍头。哦，这么灵验，那赶快把他找来。于是宫里上上下下赶紧为约瑟修饰打扮，给他换上最上等的细麻布的衣裳，是一个长袍子。换句话说，约瑟又再度穿上了彩衣。法老王本来以为约瑟是一个邋遢窝囊的囚犯，没想到约瑟一出场仿佛超级巨星，他高大挺拔，堂堂威严，一派自信从容，众人都被他的领袖风采所折服了。听说你会解梦？回陛下，解梦是神的事，神一定会用平平安安的话回答陛下的。约瑟的声音有一股说不出来的力量，抚平了法老长期焦躁浮动的忧心。这时候法老缓缓地回忆说，我梦到我站在河边，一会儿有7只肥壮美好的母牛从河里上来，在芦苇中吃草。可是随后又来了7只干瘦丑陋的母牛。我在埃及从来没有看过这么难看的母牛，他们竟然把前面的7只母牛吃了，而吃完之后也没有变胖。牛怎么会吃牛呢？真是恐怖极了。接着我又做了一个梦，这回我梦到一颗麦子长了7根穗子，饱满漂亮。可是不一会儿又长出了7只枯槁细弱的穗子，而这细瘦的穗子竟然把俊美的穗子给吞了，而且吞了之后依旧是瘦巴巴的。约瑟听完了，平稳地答复法老说，报告陛下， 这两个梦其实是同一个梦，上帝把未来的事都已经告诉您了。七只肥牛，七个好穗子代表七个丰年，七只瘦牛，七个坏穗子代表七个荒年。七个丰年之后的七个荒年，会让百姓忘掉曾经有过的丰收，全国卷入紧张不安。哦，那又该如何化解呢？回陛下，七个丰年之时，陛下要下令征收全埃及五分之一的五谷，积蓄在仓库里，以备未来七个荒年使用。当然，您也得派遣一位能干得力的大员来主持这个工作。约瑟的解梦合理务实，在场的文武百官全部都笑了，他们终于找到答案了。可是，法老又着急起来了，我到哪儿去找这样优秀的人才？难道要在这些酒囊饭袋之中吗？在场的文武百官挨了骂，个个低头，露出惭愧的神色。法老突然灵机一动，对着约瑟说，那一位公正贤明的人不就是你吗？远在天边，近在眼前，神将答案告诉了你，可见的只有你可以办妥此事。法老高兴地走下阶梯，把手上戴着的刻有王辉与法老名号的戒指就套在约瑟的手指上，对他说，现在我任命约瑟担任埃及的宰相，这个戒指代表我的授权，你可以发号施令于全埃及地。就在一转眼间，约瑟的冤狱平反，平步青云。当法老为约瑟套上戒指的那一刹那，约瑟抬起头来，不禁感谢赞美上帝的奇妙。如果九正两年前就为他说情，约瑟了不起就是出了监牢，回到迦南，继续面对着想害他的十个哥哥做牧羊的工作。可是他信靠神，他多吃了两年的苦，可是上帝奇妙的恩典却让他成为埃及的宰相。神的时间表，神的旨意是多么的神奇啊。
以上内容是由吴寒碧所写，书名吴姐姐讲圣经故事一创世纪，由皇冠出版社所出版。
天运所带来的神的道路，天父他的心里有蓝图，他的时间没有错误。正好在预备这一集的时候， 公司的早祷也听到了一段类似的信息。大忠哥分享到说，神知道约瑟如果要成功的成为埃及的宰相，他一定要有足够的装备，他必须要通晓埃及的语言、文字、风俗、习惯以及文化等等的。所以呢，被关在监里的两年是有意义的，是让他学习着这些他未来需要用到的，而且同时也隔绝了波提乏妻子的诱惑和骚扰。如果约瑟他提早被释放了，顶多也就是回到父亲和哥哥那里，然后继续的被排挤、被欺负。但是神的时间是让他成为那个替王解梦的人，并且他也是那一位最称职、有从神而来的智慧，能够有次有序的管理全国上下为荒年做准备的人。天父让约瑟的每一个等待都是值得的，同样的，他也会让我们的每个等待都是值得的。而这里说的等待，是在天父的心意当中的等待。我们继续做我们当下能做的、该做的，而在神的时间里，我们会看见天父为我们开全新的道路。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小范，轻松一下，进入我们的小范时间。
听众你好，我是小范，欢迎来到小范时间。今天的小范时间没有要访问，趁着毕业季，小范想要和你分享几个有关于毕业的趣闻。你知道吗？全球最高龄的毕业生是96岁的一位毕业生哦。他是在日本的田平重美先生。在2016年，他以96岁的高龄获得了艺术学士学位，成为了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的最年长大学毕业生。他原本在一个劳工健康安全机构服务，在1989年退休以后，加入了在地的陶艺教室，并且后来在朋友的建议下，于2005年进入了京都造型艺术大学教育系陶艺科就读。成为85岁的大一学生，虽然过程当中有几个学期因为生病等原因没有办法取得学分，但他还是努力不懈，终于在11年后毕业，成为全球最高龄的大学毕业生。而且呢，他有80%的成绩都是优等哦。田平重美先生他回忆起这一段特别的大学生活呢，他表示啊，校园里面充满年轻人的声音，有好几次他在学校里面都被误认成老师，但他也因此相当的开心。后来呢，他会在家里开陶艺俱乐部，跟来做陶的人聊天，他也感到相当的愉快。哇，这真是终身学习的榜样耶。你知道吗？最短的毕业致辞只有3个字。英国的前首相温斯顿·丘吉尔曾经在1941年在哈罗公学的毕业典礼上发表了一场极简短而有力的演讲。他站上讲台对毕业生说：“永不放弃 ，Never give up。”这句话他重复了3次，成为历史上最著名的简短致辞之一。你知道吗？京都大学的毕业典礼几乎变成了 cosplay 角色扮演的变装大会。日本的京都大学的毕业典礼啊，允许学生穿着任何的服装参加，许多学生选择以动漫角色或是创意造型出场，比如说皮卡丘、超级玛丽欧等等，让毕业典礼充满趣味以及个人的风格。每年也会有许多的媒体记者争相报道。你看过这样的毕业花束吗？居然是一只烧鸭。你可能有听过现在流行的零食花束，或是在婚宴上面，新人的女方会抽捧花祝福她的好姐妹，男方有可能会抽花椰菜来祝福新郎的好朋友。但是你有听过烧鸭花束吗？哇，这真的是太有创意了。 新加坡理工学院的一位女毕业生，她收到了来自三位好朋友的烧鸭花束。她表示，可能因为自己很爱吃烧鸭，所以好朋友就送上了如此实际的祝福和礼物。她表示又惊又喜，在短视频当中可以看到她眉开眼笑的，并且她也表示回家以后啊，她就可以把这个烧鸭给吃了。你觉得这些毕业趣闻有趣吗？希望小范之后还可以有机会跟你分享其他有趣好玩的事情哦。今天的小范时间就到这里了，我们把时间交还给雨恩，我们下次再见咯，拜拜。
谢谢小范的毕业趣闻分享，雨恩不禁想起了小时候看的日本综艺节目《超级变变变》。节目内容呢，就是观众会自己组队，然后利用自制的道具、服装等等，在有限的时间内透过肢体变装来演出小剧场，并且由专业的评审按表现给分。这是一个在日本家喻户晓的节目，是老少咸宜的家庭节目。当时候看这个节目啊，真的觉得他们好有创意哦。没想到我们生活当中习以为常的许多事情还可以用其他的形式来表现来呈现呢。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您让我们一起听节目，一起学习一些我们过去没有接触过或是不太熟悉的领域，求您帮助我们，教导我们在小事上忠心，在我们单身一个人的时候，我们就有智慧的管理您给我们的财物，以至于当我们要进入婚姻的时候，我们能够和另一半有更好的财务规划。我们今天也从约瑟的故事当中看见，等待有时候是必须的，也是与我们有益的。虽然我们有时不太能明白，事情也不一定会照着我们想要的方式成就，但是愿您帮助我们，赐给我们更多的信心去相信您，等候您。最后，孩子也求您帮助每一位收听的朋友。过去我们可能对毕业有着既定的印象或想法，但是今天愿您打碎我们的框架，让我们看见新的可能，看见有许多有趣好玩的事，以至于当我们下次要为毕业的朋友祝福的时候，我们可以送上不一样全新的祝福。谢谢您时刻与我们同在，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希望你喜欢今天点播的清单。如果有任何的想法回馈，欢迎写电邮到汉语拼音清单 @良友.net 或发短讯到13229966122，注明清单就可以了。也欢迎到节目收听页下方的留言板留言给雨恩。我是陈雨恩，感谢你收听今天的来点播饭清单，我们下集再见咯。祝福正在收听的你，在等候中有盼望，对人有全新的祝福，拜拜。
天父他已经爱我，创造我，认识我，拣选我，才派独生子耶稣基督为我舍命，从此进入永恒爱的约定。我宣告，我宣告，我已得自由。